李老师这个账号和王志安之类的账号，包括那个叫什么王志安的二大爷啊，绰号啊，那么他们这些一系列的账号，其实他们在做深度的工作的交流，他们对一些敏感的事件，他是强烈的带方向，而且他们之间是有一套系列的打法。那这些打法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在十几年前公司里头所从事的这个特殊部门的一些战略方法，舆情控制和管理的手段。
哎，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念大面对面。我们这次关于中国大陆的新闻，或者涉及大中国大陆新闻的内容呢，我们就请来呢前中国的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先生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有两个话题啊，我们先跟赵兰健先生打个招呼先。哎，兰健你好。
哎，妮娜你好。
那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啊，这一个话题呢就是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那年初一呢在美国突然连人带车呢跌进一个私人牧场的池塘。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当所有的人都觉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一下子很爆炸性的新闻的时候呢，财新网第一个就扑出来，那就讲了他是属于那个死于车祸，是讲呢就是绘声绘色的啊，有什么有人涉及到醉酒驾驶啊，然后还说是一个大卡车啊把他撞了，然后家人发出的讣告当中，我们看到呢也是很简短，那我个人的感觉就好像在隐瞒什么，就家人就是很非常低调非常简短的，就是跟大家公布，就是他的爸爸赵锡成就说小女已经过身了，在交通事故当中哈，这是一件事。再一件事呢，就是也是关注到新闻的问题，那我看到李老师那个在 Twitter 上的推文呢，他是有很多的有160万的 follower 哈，那可是日前呢突然间发生他就发布紧急通知，发布紧急通知呢，他反而劝中国大陆的人，在中国大陆那边的 follower 呢，反而告诉他们，那如果有麻烦的话，希望他们就退订，那以另外的方式追踪。那这件事情呢，那就是也所以想请赵兰健先生跟大家就解读一下。那么先讲第一单啊，赵安吉的死因。那财新网第一个来公布他的死因是因为交通事故，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是财新网做的非常彻彻底底的一个假新闻。那我想财新网通过这个事件那把自己的自身形象毁坏的非常大。财新网呢，我有很多同事在里面工作。那我早期的时候呢，在1999年我也曾经接触过中金公司和 IDG 公司。那中金公司的老板的背景就是王岐山， IDG 公司我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他的幕后的背景也是赵小兰家族。那这些一连串的过去人生过往的就是这种经历啊，能连串到一起成为一个事件的可能给大家提供参考的这样的依据，所以我想这是非常珍贵的。我在早些年接触 IDG 和中金公司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和去其他的公司接触采访啊或者是办事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两家公司它是带着高高在上的那种傲慢，而且是对任何记者的采访，甚至是一些恭维性的采访，因为我当时是做一个这个盘点式的对中国整个经济有影响的公司的一个报道，那么也被他们拒绝了，就是非常非常不体面的拒绝了。但是我那个时候还年轻啊，我也就不是很在乎。那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两家公司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幕后有强大的这种政商勾结的背景。那我想赵安吉的事件出现了很多这种微妙的地方啊，在报纸上现在所报道的纷纷扬扬，那关于他的这种新闻的表象的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有关的新闻的报道，中国的或者是境外媒体的报道。那我给大家所提供的呢，就是我个人所接触到的这两家公司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那这些信息呢，是其他的观众或者是其他的媒体的记者所不能给予大家的。那当时的 IDG 公司呢，是在北京的嘉里中心，中金公司呢是北京国贸大厦。那这两家公司呢，其实是相邻一条街啊，只要穿过一条街，就是能互相能抵达。那我想这两家公司当时呢，他们的背景人，就是那个资产的所持有人，可能在现在看来，可能是一种比较相近的关系，因为呢，这两家公司呢，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都是比较近的。那同样，我有很多朋友呢是在财新公司工作。那财新当时在最早成立的时候，大概在2010年和2011年，他们的人跟我接触，是想要把我找过去做他们的摄影总监啊。因为我早些年，更早的时候，是在中国一家比较知名的时政类的刊物，是做摄影总监的。那么他们新媒体集团成立了，就想找我过去。但是呢，由于我当时的个人的兴趣啊，并不在摄影领域，我就去了一家另外的传媒集团，是做了他的副总。那我在财经接触的这个期间，和财经的各个层面的员工都有过比较多的接触。那比如像他们的原来的某一位领导邀请我去做他的摄影总监啊，在后来呢，又有一些记者通过我去了解腾格里沙漠的一些污染状况和信息源，以及如何去介入这个事件。当时呢，有一些朋友的介绍，我呢就曾经给他们实习记者去做了比较多的采写方面的指导。那是很早了，大概是2014年。那财新传媒它在中国是有着非常独特的背景，大家的传闻都是胡舒立和习近平以及王岐山私交特别好。那我在媒体内部所接触到的胡舒立的特殊的背景，那这样的信息就更多了啊。那这些信息整理过来之后，所体现出来的就是胡舒立他对他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和王岐山的关系私交非常好。另外呢，还有早期的胡舒立供职的一个媒体平台是叫财经杂志社，也叫财经传媒。那这家传媒的有一家高管，重要的领导人是我的好朋友，二十多年的好朋友啊。那在2014年啊，大概是2014年或2015年的时候，我和他又见了面。当时呢，他也是想要再找一些媒体方面的这种合作资源。那我们见了面之后呢，就在他家的一个小花园里啊，他是比较显贵的阶层，在北京重要的位置，有一个就是独门独户的一个现代风格和古迹风格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院子啊，在他院子里喝茶。那他当时就跟我谈了比较多的财经传媒的一些背景，以及胡舒立的个人的野心啊，以及他们在财经杂志的时候他们不同的这种工作分歧。那所以我就掌握了比较多的胡舒立的背景。即使中国媒体人有些人还有像我这么多的资料的，那可能他们也不方便说啊，因为他还在媒体平台上啊。那我讲的这些东西呢，我可以称实的啊，全部都是属实的。那当时呢，我的这个朋友就感慨啊，说胡舒立这个女人是比较有野心的，她可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媒体的主编或者是一个传媒集团的老总。他的目标是他副总理级别的人物啊，那胡舒立的野心是非常大的。那这些可能是整个墙内外的媒体第一个谈胡舒立野心的人就是我，因为我知道这些背后的很多东西啊。那可想而知啊，我讲的这个之前的一连串的这种背景，你们可以想象啊，当一个这种中美之间带着血雨腥风的，一个带着杀气腾腾的， 一个恶性的案件诞生的时候，财新传媒却抛掷出了一篇假新闻，彻彻底底的假新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件事件更加黑暗。所以呢，这些东西在他没有发现出来之前，我们就可以断定它是黑暗的。那之所以这个黑暗的现象能被美国政府重视到多少，那我们还得要判断美国的政府被中国政府侵染了多少。因为赵小兰的家族和中国官方的国企的那种庞大的企业有着纵横深入的纵横交织的利益牵连，股权牵连。那么这个强大的背景，因为赵小兰家族在美国的这种角色之深啊，就是这个不需要我说，因为人人都知道的。甚至他的这种家族的背景势力可能都要比那种什么拜登啊，或者是川普啊，可能还要恐怖啊。因为川普和拜登相比较赵小兰的整个家族而言，可能都算是那种政治上的小白。那赵小兰的家族对美国整个政治体系的影响，对美国整个全盘社会的影响，那是几十年的深了。那在这个几十年的深即将被财新传媒所不小心暴露了的时候，那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能有多少自己啊，现在美国政府的执行机关啊，执行机构，他们能有多少的自主权，能把赵安吉的案件清晰的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是非常大的问号。甚至像这样的问题，美国政府的一些网站，美国政府的一些媒体和美国白左所控制的媒体，他们都不敢触及之深，因为那都是他们的命根子，那都是他们的饭碗。所以像这些问题，我只能恳请观众啊，在我的这种谈话的方向之下之后，你们自己去揣测未来的这种风云啊，这种可怕的地方。因为对于未来的这些事项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啊，是可以看到财新传媒做一个媒体啊，做一个伪光正啊，那种正义的媒体，真相的媒体，他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假新闻，甚至我认为他已经不是一个假新闻了，他是一个庞大的假案，是介入了一个刑事案件的背后的一个假案，他在利用这个假案影响中国和美国的政界的走向。所以赵安吉的这个案件呢，我就谈到这么多吧啊，因为外面所其他的传言太多了，我给大家的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亲历。
认为一句话概括，你认为赵安吉的死因是不是有可疑？那你觉得应该是死于中共中美之间的博弈呢，还是说这里有中共的影子呢？
我想关于赵安吉之死，我在之前回答其他媒体的记者的时候，我不能去下定论啊，因为这个就是如果我要下定论的话，我有相关的责任啊，我只是想启发观众思考。那我们可以回溯啊，过去历史上有两个大型的恶性案件，一个是2010年，中国有一个一家三口是在洛杉矶的豪宅区富人区被满门抄斩，当时他的孩子好像是才三岁，这样的一个小婴儿啊，小小孩也给杀掉了。那这个案件当时呢，我在新闻客户端的这种后台啊，去做这种编辑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有关的这种恶性案件的资料素材，但是我们不允许发布的。那当时这样的惨烈的案件 在整个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墙内的这种网友身上啊，那都是触目惊心的那种触动啊。因为在当今的文明社会啊，西方都是在淡化死刑的时候，你再去对一个家庭是满门抄斩，而且还把幼儿给杀了，那这是非常残暴和残忍的事情。这个疑问我一直带着，这个疑问到了15年左右的时候才逐渐清晰。那这个案件是当时是在2016年以后啊，周永康被逮捕之后，要对他做判刑的时候，中国的墙内的媒体才开始报道2010年在洛杉矶满门抄斩案件是周永康派出去的职业特工和职业杀手去杀掉的。那么这是为了给周永康去判刑罪加一等，那么才对外释放了这样相关的信息。那当我这样的媒体人所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是15年之后，16年了。
那个洛杉矶那个人是什么背景，为什么要杀他？
啊，他是中国石油系统的白手套，他是在美国负责这种中国的权贵和美国的权贵之间的利益勾兑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人员，他要采购大量的设备。那么这个因为这是我的个人从业经历期间记忆出来的一点点这种新闻的碎片信息啊，大家要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可以去到互联网去做那种搜索自己去了解。我只是想拿这个案件去类比赵安吉现在的这个案子。那后来我们去年也知道啊，去年前年啊，知道这个张守胜的事件，他是什么千人计划中的这种核心的人物，掌握大量的中美之间权贵的勾结的内幕的人，核心的人，他就平白无故的就被自杀了。那这个案件对于
说是跳楼
啊，抑郁症跳楼。那么这个案件也是疑点重重，玄机匹多，但是呢他好像是戛然而止了，就没有人再去调查他。就是这么恐怖的一个案件啊，美方的所谓的什么 FBI 啊什么的这样的那个警察呀、侦破机构啊，好像就此就失灵了啊。但是这个案件绝不是一个小的案件，未来也可能就像周永康那个派杀手的案件一样，未来可能会在十几年之后可能才会有一些这种线索和真相出来啊。那就像我们了解这个金无代一样啊，那你想金无代当时他隐藏了有多深呢？好多案件他是在几十年之后才澄清的啊。但是张守胜和这个赵安吉这样的案件，他都是关联到中美高层之间的那种深水大鳄的利益，这是很可怕的。他不是一般的小事，
知道太多了，是知道太多了。说作为白手套来讲，那只有死人才能，
他知道太多了。另外呢，他是这种利益勾兑的深度太深了。彼此之间都在互相出卖着彼此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权贵在出卖着美国的利益，中国的权贵在出卖着中国的利益。
只有找一个替罪羊，死了死人就能守住了这个秘密，那很多事情也就埋藏下去了哈。那所以如此看来，我们不去下定论，但是赵安吉的死绝非简，就是这么简单哦。那我们先另外讲另外一个啊，就是也都是关于新闻界的事情啊。那日前就看到那个社交媒体平台呢 ，X， 以前我们叫 Twitter 啊，现在一变成 X 了呢，我总是觉得那个字是不是打错了还是怎么样？现在叫 X 平台，其实就是 Twitter 了，以前的 Twitter 了。其中有一个呢，有160万粉丝的账户，是不是啊？那就是这个人呢，原来是一个旅居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啊。那他就日前呢25号呢就突然发布紧急通知，那他就是说公安部呢正在逐个的调查他160万粉丝的账号，只要确认是中国的用户呢，就通知那个辖区的警方约谈喝茶去调查啊。所以呢他就是说他建议呢 所有害怕的粉丝呢就都取消了，取消他的关注。他反而呢就让建议他的那个关注他的观众呢取消关注他，或者是改用日后改用其他的方式呢去了解查询啊。那我就看到有的评论说，哎，那这件事是不是以后我们的新闻呢，就是中共呢很担心呢，因为国内他都封杀了嘛，什么就是都是喉舌的那个，你都听喉舌的那个一致一通稿啊，中你知道那边发通稿的吗，一致都论调。那说以后我们看新闻说中共是不是担心呢新闻呢出口转内销，那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的观点跟现在社媒啊，社会媒体或者是自媒体甚至是新闻媒体的观点完全的不一样。关于这些推特账号的事件的问题，大家现在都已经被封杀推特账号的这种细节所吸引。那我呢看这个问题并不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件来看，我对相关领域的观察差不多持续了两年之久。自从有一些特别奇怪的账号出现的时候，我一直在跟踪，但我跟踪的并不是它具体的事件，我跟踪的是层面更高层面的幕后之间的大的账号之间的互相的互动，以及这些刚刚浮出水面的所谓的大号啊，他们是如何和一些很可疑的人互动，如何去和一些品牌媒体去互动，如何去和一些敏感的中国历史事件上的这种光环人物去做互动。那我就通过这些观察，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平平白白的成功，它的背后都是一套一套的传媒舆情导向的手法。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啊？传媒舆论导向的操作手法，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大外宣系统那是非常庞大、非常投入，而且技术方法是非常深奥的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它不会去用我们惯有的常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他所创造的一些舆论上的奇迹，那都是在背后有多少个智囊团在给他支招。我原来在中国大陆服务的一个机构就是这样的一个智囊团。我的一个公司的同事啊，他的哥哥就是中国副国级的领导。那他在我们这个公司的部门里面从事一个什么工作呢？叫做舆情监控的工作。我们是全北京全中国最早持有国家政府秘密授权牌照的机构，剩下那几家都是官方机构。那么我们这个机构是做什么的呢？专门分析舆情和煽动以及控制舆情的这样的一套舆论的舆情报的情、
啊、
舆论的情报、
啊舆论好。
舆论啊。那也就是那这个问题呢，我想在中国的墙内和墙外，尤其是在国际传媒这个视角，第一个介入这个点的就是我，因为我这是我的工作的亲历，这些信息资源在国外的。
特工媒体可以说是特工媒体吗？
不是特工，它是外宣部门的国务院新闻办的所控制的机构，但是他所从事的这种工作领域是情报分析，他隶属的机构并不是一个情报部门，属于一个技术部门，和这种什么中国网啊、人民网啊、新华网啊是有一点相像的。那么
就是带风向的，
这样的
是不是我先打断一下你，是不是制造舆论带风向的？
对，
还是
您说对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带风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会搜索一些可能成为事端的这种星星之火，比如在论坛里有两个人，他正在谈论他当地的某一个市长或者某一个书记的桃色新闻。那么由于那些论坛呢，它可能是一个很私密的环境，是一个是一个微信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交流的窗口到，但是当这两个人谈论的时候，就会通过后台的大信息的搜索系统被监控到，被监控到呢，然后一步一步会知道他的这个信息会在他当地，甚至在微信、腾讯这些平台上会引发什么样的未来的趋向，它是有指明的这种曲线的，它会给你把这个信息未来有可能的这种爆炸的程度会给你描述出来，预报出来。那么它会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用短信的形式，紧急的形式拨打它当地的叫市委宣传部的紧急工作人员，会通知他说你们的某某某书记、某某某大企业现在被几个人炒作，他们想要实施对你们城市书记形象有损害的这样的舆论宣传。那所以说呢，这个购买了这套系统的这个城市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调动他资源范畴之内的公关公司，还有个人的关系，甚至是警察，然后呢去对这个原始的大家刚刚谈论的这些信息去做消灭工作。这套系统的软件它是一个庞大的众生系统，我们当时负责这个软件的工作人员哥哥就是副国级，你想这个事情可怕不？
我知道了，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啊，有一些平地一声雷，无论是打哪里出现的一些，一下子就能够捕获很多的 follower， 然后关注他，然后就是增长的非常快，实际上或者可能是一种安排，这本身就是一种安排，是表面说起的小骂大帮忙的作用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舆情监控呢是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它监控到了一些信息，第二个是通过它的梳理然后去给出它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呢就是通过这套系统的下端啊，下端所构建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政府之间的这种勾兑合作关系，然后去帮助他灭杀舆情的最开始的事端。
就不找那个小火苗，各地的小火苗找到了之后就把它给扑灭，及时扑灭，扼杀于萌芽状态，他们起到的是这个作用，以怕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威胁到整个政权，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在2012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 AI 智能还不够发达，那这套舆情监控的系统呢，有一半是通过这种计算机的分析给出的结果，另外一半是有专门的编辑监督这个事件的编辑在后台人工操作。但是我相信啊，从12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这套系统已经变得更加智能化了。我不能去下这个定论啊，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啊。你要是想关注这个账号的一些背景的动态，你就看这个账号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哪一些网络的大 V 帮助他成长了。那么这个账号在出来之后，他本身并没有什么奇迹的这种并没有一些更深奥的东西啊，但是他被一些媒体所热捧。那这个媒体呢也是很可疑的啊。还有我观察到这个账号之前是对了几个人啊，都是那种很敏感的那种人物啊，去做了那种英雄形象的推广。那一般情况新闻媒体是不会去给人去做英雄形象的模板推广，除了是共产党的这种宣传系统啊，去做雷锋式的推广、董存瑞式的推广。但是这个账号他现在正在做英雄媒体的推广，而英雄媒体的推广的人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疑的。我有很多的这种观察的视角和点以及证据，但是呢 我只好去做保留，因为我不希望去引发一些敌对的事端以及就是那种不良的那种影响，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建议大家去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我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不会去说的，因为说了之后呢会有一些责任的问题。
对，
那么这个思考的方向就是你看这个账号和哪些账号之间会有一些互动的合作关系，互相捧场，互相在提高某一些事件的人气关注度，以及这个信他们都在做什么工作呢？他们都在做信息采集的工作，那就是说某一些人把这些自己的冤情或者是自己所知道的敏感事件的冤情汇报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太大了，他们所拥有的是那些机密的信息和保密的信息。你想那100万的账号里头只要有10000人再去汇报各地的敏感信息，那些信息都是没有被媒体所公布出来的信息，当这样的账号拥有了这样的信息的线索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那些人安全吗？那些信息安全吗？所以在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什么王志安的粉丝，关于什么李老师的粉丝，他们抱冤叫苦，说是投稿了之后就被当地的公安机关找到了。那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所谓的中国警察要去梳理100万人的账号，这个信息本身就是假的，他是为了洗清自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哇，这个很深啊。
那我想这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因为我是做传媒的，我做了20多年，我对各个层面的传媒都非常了解。
哇，
那这样的一个视角是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至今可探及的所谈到的，因为那些媒体其中的几家帮助了李老师这个账号的成长，帮助了王志安这个账号的成长，而那些媒体的角色他又是美方的媒体。所以这个事件我认为跟赵显兰跟这个赵安吉的事件我认为都有相触之处。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小的事件和表象，它意味着中美两国的背后深水大鳄有深度的勾结。
天哪，蓝谦，这件事情挺大呀。
当然没有一个人熟悉这个相关的领域，
不懂啊，
中国传媒界出来的人能懂这个领域里的人只有我，接触过到这个行业里的人只有我。
天哪，那你要这么讲出来你是不是有危险啊？
没有，我这说的都是很粗浅的话方向的话，并不是具体的事情，我并不掌握具体的情报嘛。
对，
所以再回到对于李老师这个账号和王志安之类的账号，包括那个叫什么王志安的二大爷啊，绰号啊，那么他们这些一系列的账号其实他们在做深度的工作的交流，他们对一些敏感的事件他是强烈的带方向，而且他们之间是有一套系列的打法。那这些打法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在十几年前公司里头所从事的这个特殊部门的一些战略方法，舆情控制和管理的手段。
好，那我这件事我也要消化一下。对啊，想象不到哈。哎呀，对，很感谢您分享啊。那就是其他的我们以后再去讲吧。这两件案，其实这两件事涉及到中美之间你想说的所谓的深水大鳄，这就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对，我给大家所提供的并不是一个结论，我引发的是大家的一个思考方向，去观察，那么自己去找这些信息我想更有意义啊。那等我们在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再去和妮娜以及妮娜的这些粉丝再去做互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很多问题赵兰健在几年之前，在10年之前可能都已经讲透了，因为我在这个领域里面
你在那个领域里面走出来的，真的可能你接触的见到的更多，才能知道这一切背后的关系。我们只是看表面，哦，发生这件事情了，看那个媒体怎么报道啊，我们只是看一下其他的媒体怎么报道啊，那可信誉的媒体，有信誉的媒体啊，可信的媒体怎么报道，我们是看这一点。所以没有说一般的很可信的那消息我们是不敢随便发表的，是这样。
对，所以妮娜刚才您讲的这些话也启发了我啊，我把您讲的这些话呢更引申一步告诉给观众啊，就是我们大家所处于这个时代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呢，它的背后所有的真相都是模糊的，它都是被金钱和利益所污染的啊，那所以作为妮娜的观众或者是我的观众啊，那不要去被所谓的信息的表象，包括我和妮娜所讲的这些话所定论啊。那因为在当今的社会啊，它的保持一个自己独立思考的这种价值观念非常重要，不要被所谓的光环，什么中国的权威的，美国的权威的，什么自媒体权威的，什么100多万的粉丝，不要被他们轻易所引导。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透过这些表象看它背后的本质。
当舆论当新闻都被权力金钱所污染和包裹的情况下，其实还有新闻吗？对，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表现看那个背后的实质吧。每个人都是用睿智的眼光去分析啊，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或者被一些风向所带动啊。好，那这样感谢张兰健先生啊，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
感谢妮娜，感谢各位粉丝。